第八卷，有人提问：五蕴呢？即是妙有，即是好东西，是修行的工具，也是成佛度生的资粮。那么，为什么要把它贯通照空呢？这个问题啊，提得很好。因为这个五蕴这个事情，要是我们凡夫不理解，就是小乘圣人也不理解，他就以为是五蕴是坏东西，是吧？这个一切色相就是苦，是要把它照顾，要片空。实际上，五蕴是真空妙有，是妙有者，而不是实有。世上的人呢，不舍得，不认识什么是自性，就是不知道。能见能闻，能做能行的这个性能是自性，而悟论所见所闻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一切沉静认为是实有，因而嘛产生了受想行识的错误心法，这些心法看起来虽然是心性，但心是没有的。所谓心者，是根对境所起的幻影。这个影子呢，说是心法，还是不能是舍法。执着这些实法呢，为实有，就要追逐，要贪取了，以求享受。而人们的欲望呢，是无止境，是无穷的。有一千还想一万，乃至于千百万，因而，在贪求追取的时候，往往就不择手段，所谓欺黄撞骗、吹牛拍马、骄狂性命，来自于杀人放火、谋财害命，种种颠倒佛法的行为，都一起都实践出来了。这就是原来本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来不去、不增不减的这佛性的，陷入重重包裹的孽障之中，从而嘛，冤冤枉枉的去受生死轮回之苦。我们要出苦呢，就需要识破这个五蕴。第一是色蕴，就所有一切色法，就是外边境界的有相相，再加上心法，就是内在的无相相，就是我们的妄念颠倒，这些都是空话水月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切有相相和无相相，居无自性，居无自体。无性体呢， 就是根本没有这样东西。譬如我们穿的衣服是布做的，那么这个布呢是由棉花为种子，还要加阳光、泥土、水分、肥料等等，才能生长起来，开花结果，纺纱织布，那么裁剪成衣裳，那么缝起来，那么裁成衣服。假如是毛的料子，或者是化纤的东西，就化学纤维的东西，那么都是各种关系条件合拢来而成就的。所以衣服的本身是没有自体没有自性，就是说根本没有衣服这样东西，而是别的一切因缘汇合起来而成就的。那么衣服如此，其他一切东西无不如此。来自我们的更深，就是我们这个肉体，也是因缘合成，那就是附近魔血和汇合起来的。所以每一样事物啊，没有自体，没有自性，就叫做根本不可得。那么这些事物今天即因为因缘汇合而生的，那么以后啊也一定会因为因缘分散而消灭，所以叫有生必有灭，有合必有分，这是最辩证的，这是无可奈何的。人想主观的愿望相依，长久是不可得的。譬如我们过去的诗人都这样想：但愿花长好，月长圆，人长寿。但是这不过是空愿，花毕竟是不能长好，开了没几天它就要凋谢了。月是阴晴圆缺，不能长远，人寿也是无常，活了100岁还是要死。所以古代人就是这样悲伤哀叹。说此事古来女权，就是古时候到现在都没办法能够使得人长寿，月长圆，花长好。所以这是客观的一个事物的升起变化的规律，是不论以人们的自愿为转移的。所以一切事物都逃不出这个生住异灭、成住坏空这个四个规律。愚痴者就是没有智慧人，不明白这个真理，无人摄尽实有而贪着争取追逐不舍。智者就是有智慧人，一眼呢就贯透这个真理，晓得一切是舍下是无，都是空花水月，只有假象而无实体，就不去执着追取， 不取这做追取，这就是造破。佛法所讲的造破呢，就是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理，符合于客观事物的生生不已的进化的规律，而不要有主观的盲动以阻碍进化。所以佛法完全是自信，而世人不理解，误认为是迷信，实在是莫大的遗憾。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要人认识客观事物的进化的规律，从而推动它前进不息，不要犯主观的错误，以免打乱了它的程序，只为了它进化。这和佛法如出一辙。从造破舌因，那么进而就破受因。为什么呢？你既然知道一切舌相都是虚妄不实，那么就不助阵去领受了，既不明纳前景，就没有妄想轮转了。宇宙经说，是空化皆无轮转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叫我们醒悟，晓得一切事事物物都像空中之花、水中之月是没有的，都是你的妄想之作而生起假象。但是我们只要一觉知道是空话，那么心自然就不动，那么就一起放下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破相因，就不去胡思乱想。相因即破，就没有牵牛不息的妄念的行动。既然没有妄想妄念，哪里还会付诸实行呢？就是哪里还会去妄动啊？不会去盲动。既然不去乱搞什么错误的事情啊，那么这个心因呢就破了。行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、行动、计划。那么现在既然不想不追求前进，那么就没有行动啊，所以这个行因就破了。这妄自妄想的迷惘之这个自识啊，也就不再妄想分别。这个自识的识，就是识因，就专门的分别一切事物。本来的事物都是假象，既然是假象啊，你去分别什么呢？就这样东西根本没有，你分别什么呢？有这样东西吗？你再去分别，没有东西也去分别，这不是妄动吗？这个识因啊，就是这个妄性分别。这个妄识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识神。这个识神啊，本来就是真如佛性，是因为真如不舍之心，对前景妄起分别，动乱不已，才转入识神。就像是水，因为风鼓荡，那么起了波浪，波浪是因动而起，但它的体仍然是水， 你不拉来请水，水就不可得。所以说西夏唐兴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正觉。现在我们既然照破实因，知道这个实因本非实有，是因为妄动而起，这个实因不过是假象，只要我们一觉就把它转过来，一转之后这个实因就变成我们的本来命运。就像波浪停下来之后就是水，这个本来面目的就是说我们众生和佛本具的佛性，既是本性啊，那么就是见到这个本性，认识了，肯定了，再不疑义了，那么这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这个时啊，是化龙点睛之笔，是圆正性体的时，就是登上生死苦海彼岸之时。既上彼岸呢，就无时无刻不照见无蕴皆空了，那么就时时自在，而没有苦厄可言。所以我们在上面说，即明心见性，即时时处处见性，而绝不是一时见一时不见，更不是上座修法时见下座就不见。如果是坐时见或者是游时见而下座不见，更或游时不见，那根本没有见性，只是胡猜谋议而已。所以六祖说，真见性人能到上阵，就上阵打仗成了，也是见性。至于说这个心念不动的时候，就是说见到这个本性的时候，是很短的时间，不是很长，那也是个初见。因为我们要见性啊，就是认识什么是自性，什么是真如。你认识清爽了之后，那么就不管时间长短了，因为这个性它不是个死的，它不是不动的，它要应缘现行启用。假如死在这儿不动，是一念不生，那个护法就没有价值，因为它这儿不动吗？不能起作用吗？不能利益群生吗？不能为众生服务吗？不能工作，这有什么用处啊？我们说见性的时候，就是要能够起大吉大用，因为说能起大吉大用的，就是因为不住相，没有失心杂念，所以无为而无所不为，并不是说这时间很短而把你压住不起，慢慢加长，不是。我们认识他，认识这个佛性， 这个福星是要应运性相起用的，这认识它而不足相，这才是活泼，这才是真成佛。所以成佛是活泼灵动，不是死矮板的。那么或者一人说，我们度生一计一障生后，恐怕一见之后人被障蔽，被俗世的一障啊遮蔽，所以有时见有时不见。我们说不是这个道理。古人说千年暗时一等人名，就是说这个房间虽然关闭黑暗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，就等于是我们经过历劫度生生死轮回之苦这一障生后，但是这电灯一开，这个黑暗的房间不论它关多少年代之久啊，要一下子也就通明了。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觉悟了，就能够照破无明，就彻底见到我们的本真佛性。并不是说这个房间的电灯一亮之后啊，又关闭掉了，又纵然是这个房间电灯又关闭了，那么这个房黑房间的东西啊，刚才电灯开了已经看得清楚了，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，什么东西什么地方已经了然了啊，还不是像这个黑房间未开电灯之前你不知道东西在什么地方，你去瞎摸瞎撞了。所以我们只要一觉悟之后啊，这个无明就能照破，就能彻底本来。提起这无明啊，人都吓得怕，认为是难破，认为我们见性是无分。其实无明不是实有之物，这是个幻觉妄想。假如真一个实名无名在，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它打破。但是无名不是真，是一个东西，这是妄想。所以说破无名者就是认识无名是什么东西，只需一觉那么就被照破了。这个无名啊，在教下说来是要在最后破，那么先要破见佛，是破是佛啊，见就是自见，是就是思想，就对定什么性，克破尘沙就是无名系火，最后破无名。但在中下说来，先破无名，后处习气。那教下呢，是有因就果，就像一棵大树，啊，从枝叶而慢慢成了根本。剩下呢，是有果无清净，像一棵大树，啊，我们先把根子给斩掉，根子一斩之后，这个树干呢和枝叶啊。虽然还青青绿绿的，但是还活不多久，有根子已经斩断了，这个上面的青绿的这个枝叶啊，慢慢的枯萎。所以这个说法呢，教下和众下是不同，因为立场不同，说法就得意了。 就这个一念未认之前，就是我们当下把念头已经起的念头一断，或者念头还没升起的时候，就这个一念未认的时候，在这个辰光要紧要紧的回光一照，这个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，但是有不同摩托石头。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又是什么？要在这个上面作念，就加一把劲，蒙着精神作念。大慧道祖师从开始人说，这个前念一断，后念未起，在这当中真空的时候，这是千钧一发之际，这是秩序能作精彩，不可停机注视。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。假如是稍微停滞一下，又被银子束缚，这是很要紧的事。我们能在这个时候一念回光，醒悟了，这就是我们本来的命运。那么，这就是见性。见性啊，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、玄妙奇的。我们只要这样真正认识了，不疑惑，肯定了，那么就是正式进行。既然正式进行，那么无明就破，因为我们醒悟了，一切法相都是我这个佛性而应缘所生，我这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的佛性，是一尘不染，一丝不挂，但是它能够对境生性起用，所以它的体是明朗，它的用是万能。明白了这个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由于这个自性对境生起的，那么时时处处见到一切实相，他晓得都是我的自性所显现。我们来应念皆悟其用，还要知道是自性的其用，所以就处处见性，时时见性，不为外境所转，所以无得站这个十字所，就是说真照见五蕴皆空，见到这个佛性的时候，就是登上彼岸的时候，这个十字所，这个十字所，静水成风不到时，应现无暇照天地。镜子和水啊，镜子上没有灰尘，水没有阴风起浪。 境界通通不到时，境界无假到成立，就提防我们的自信啊，镜子和水，镜子上面没有灰尘，水没起布了，这个辰光这镜子朗朗的，所以整个照体也照地，车照无影。既然这个已经能够知道天地无影，那么这个时时刻刻都在大自在吗？所以他又说，这个时候是怎么样？是鹤类人间，连体名上，战云风卷，随地长传。最是完球放无业，一等信念就天了。这说明这是大自在的心，一切事事无我，就是无有无欲，自自在在。和在民间里面对住取乐，远侯在岭上主教，云彩在天上，在无形里飘荡，水牛尽管是气喘气浪花，都是自然景象，一派自然景象。从前巡查禅师说，正心啊，就是你见闻觉知气量，就是正心，是一切自然的现象，只要加上你的主观妄心分别，这就是正心。加上主观的妄心分别，那么就是实相。所谓真心和实相的分别，就是真，就是分别就是实，无分别就是智，那么智就是真心。所以要在无蕴的这个小用，就是一用无蕴嘛，就先要需要找照破这个无蕴的实有，才不会为外境所迷，否则呢，你的外境所迷就被无蕴所使唤。照破无蕴之后，恢复天真，方才能够利用无蕴。那么无蕴照破就算了，为什么要利用无蕴呢？因为佛法是真空妙有，既不能做实，又不能偏空。所谓妙有者，有而不有，不有而有；真空者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。因为不有而有，空而不空之故，所以不无假象。还是有假象，所以呢，事相是宛然现前。比如我们面前有男女老少、草木成林、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啊，意识其诸动容，这个现象都是有。但是这些有呢，都无自体之故。是自性显现之故，就是妙有。以有而不有呢？不空而空之故呢？虽有假象，但无实体，所以不可执取，是为真空。 因为都是音乐速成法，没有字体啊，所以叫做真空。说真空者就不同顽空，顽空是不能够应缘现象起用，比如我们现在虚空，它能够起什么作用吗？它根本没有自觉性。还有我们的佛性呢，就不同于这个顽空，它是个灵性，就它本体是没东西，它是万能体，能够起种种妙用，胜其万法，所以能够随缘现象起妙用。正因为它能够随缘现象起用之故，所以它才是妙体。假如它不能生起万法，不能起用，那么这还成什么妙体呢？所以这个无影无形的妙体一定它能够升起现象，能够启用，放下寺庙。正因为它能够现象启用之故，从相上就可以显示它是妙体。因为这个妙体既然是无形无相，不从有形有相方面来看怎么见到它这个是妙体呢？这个事情啊，要举个例子好讲，容易解释。这妙体啊，就等于我们做一些事物的泥一样，所以这泥体。这泥是什么呢？就比如科学家要发明一样东西，他经过他的研究创造，他定下一个共识，依照他的共识，那么去做，这个事物就成功了。这个事物成功之后，这个共识的泥就在事物上现出来了，就是说这共识是正确无误的。假如这共识是错误的，那么这事情是不能完成，不能创造发明成功。既然能够完成了，创造发明成功，那么这共识就是正确的。所以这个道理正确不正确，就在事物上能够体现出来。就你是无形的，而事物是有形的，就无形之你在有形的事物上显现出来。同样的，这个佛性啊，是无形的妙体，所以要在有形的相用上显现。说离开相用，又见不到这个离体了。所以说，事以邪离啊，就事物之相啊，邪这个离体，离以成实，就是离体来成，由这个离体才能成功事物。假如没有这个谜题，这个事物就不能成功。所以我们见性人性在什么地方显现呢？在事物上显现。所以见到事物就是见到这个离体。所以这个体相用三样本质，三样东西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会三而一，是一体。所以说初见性者非眼可见， 一性无形无相，一时不挂，一尘不染，无能界，无所界，一有所见呢，就非正见。这能言经说，见见之思，见非之见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见到见性的时候，这个见性是不可以眼睛见的，因为它是无形无相啊，你怎么会用眼睛见呢？反过来说，见到由人见与所见的时候，这个见不是真见，是妄见，因为你由人见所见嘛，由人见之心与所见之相嘛，这人如相对嘛，相对就是虚妄的，不是实在的，所以不是真见。所以真见是无所见，一有所见就不是自性。但是彻见自性的人，就彻底真正见自性的人，肉眼也能见到，是为什么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不是，因为上面我们说了，一切色相都是自性的显现，迷信无相之故，离开性就没有相，有没有离体，哪里事物成就呢？一切色相既然就是自性，那么见相就是见性了。所以我们在见相时，不要被色相所迷，要把色相认为是真，要见它俗成的离体，所以要透过色相见本质，就见了自性。譬如天上的白云，它是变化无穷的，尤其是秋天，那个秋云不变幻，一会儿微风吹了一个苍狗，一会儿又变了四只老虎，一会儿又变了山川大海等等，尽它变化多端，本体凡是白云不变。所以我们要识得它是白云，而不要为它的变化的假象所迷啊，坐在它显现的假象是在狗的上面去，那么这就是见性。识得自性是自己，那么这就是清。反过来，不识自性，只认识外在的镜像，而当镜像是真，就像不认的白云，而认白云所现之相，那就是浊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叫无浊而实，这个娑婆世界就无浊而实，就是一些众生呢，都是执着外境外相，而不知这些镜像都是自性所显现，王是本来迷于外相，就叫做离家，就抛家离开家的啊，向外面流浪，就流浪生死，抛家离舍，流浪生死，这都是自己不认识本性，
一个大共处。佛就是在慈悲，就可怜我们众生，什么冤冤枉枉的受生死轮回之苦，提醒我们，你们都有大宝贝，都有大摩尼宝珠，这宝珠就是我们自信，你们一切物质东西都是他升起的，而你们不认识，还追逐外相，追逐虚幻东西，就造业受苦，就要我们赶快回头觉悟，认识自信，要外相所迷。那么小乘圣人呢，就是罗汉和辟支佛呢，他虽然知道了这个一切色相非真，都是虚幻不实的，但是他不知道真空妙有之故，只知道这个心法真空。我们上面讲过了，邪就分析的邪，就他把一些执法分析到最后是没有的啊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东西拿的时候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，八分十六，分到最后就没有啊，这样空。那么这个误会，以为是空是空，实是实，就色外有空，空外有色，而不知道色空是一体。这个心经下文所讲的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而片色有空。我们的上面曾经举镜子为例，镜子里面是有影子的啊，说没有影子，镜子这不是镜子。只要一层镜子放在上面凉贴，天上的影子照在里面；放在下面照地，地上影子在里面。就随便什么悬挂什么地方，都影子在里面。哪怕你把它包裹起来，那么包裹的东西，那东西影子还照在里面。既然有镜子，就不能逃逸。就是比方我们这个自信，因为有了这个妙体，有这个自信，它是一定要现象起因，所以有些人误会了，认为是我们见心就是见一个空，买个东西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就是识的这个性体是万能，认识它还是要现象起因，这是活泼活的，这佛教的价值就在这个上面，它不是一个孝敬，不是一个空无，没有东西，而是说这个相还是有，尽管性相，这个相不过是没有实体，也不执着它，既不着有，又不着空。但是小乘圣人呢，误以为镜子和影子是不同的，镜子归镜子，影子归影子，所以他说色空无色两回事，所以他认为是五蕴，既然是拖我们下水，使得我们是得到轮回之苦的，是坏东西，空却变性，把空掉是算了，就守在空边，不取妙用。所以小乘圣人呢，是见性不全的，他所取得这个智慧呢，就是不然的，也不完满的，所以不是真正佛法。因此之故，说小乘圣人也未曾见性。大乘初闻菩萨呢，虽然知道色相当体是空，不需要离开这个色相， 而后才是空。因为他晓得一切实相都是因缘所成，无自性无自觉之空，是不要把实相毁灭了之后才是空。这就是我们人呢，这个肉体啊，根本不可得，并不要离开我们身体之后而才空。但是呢，他也误解了，误解是什么呢？我们上面比方说，有镜子和影子，镜光所照的影子，镜不离影，影不离镜的。他认为影子毕竟为镜光所现，镜光是实，影子是虚，而不知这个影子就是一切实相，也就是五蕴。这个五蕴啊，也是妙用。五蕴本身就是我们自性啊所起的妙用。上面我们讲了，这个五蕴最后的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个识蕴就是识神。这个识神看起来是坏东西啊。玄奘一个偈子说，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世人患之本来的。这个偈子一出，大家都吓得怕，哎呀，这都是食神啊，幸不容易见到啊，都是食神啊，不要弄错了。不知道食神和自性是一体啊。我们上面举例子，水和波浪，现实举的例子，镜和影子啊，影子就是神，波浪就是神。但是波浪就是水，本身是水。我们知道认识这个波浪是水所起的，要制作这个波浪而进水，那么这个波澜壮阔不更其妙用吗？假如这个水是一潭死水，那么有什么奇德呢？有什么壮观呢？有什么玄妙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要八月十几去看到海宁观潮，海宁这个潮水啊，波澜壮阔，好看得很，所以大家都去看。假如是一潭死水，谁要去看呢？我们既然认识这个水的本体，就认得这个自性之后，正好利用食神，利用食神帮我们做事情嘛，所以五蕴是妙用啊。而这个大乘初等菩萨，他不知道无蕴是妙用，还是偏空，就不知道镜不离影，影不离镜的这个真理，所以还是偏空。那么要见性的大菩萨，才真正深深明白这个妙有真空之理，才真能深肯有性相无二之理。心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离性不能成事，离相不能显性，所以见相就是见性，利用一切实相成就佛事，庄然佛事，庄严佛事，圆成我们的果，圆佛果。就像镜子和影子一样，影不离镜，镜不离影，影就是镜，镜就是影，既不作有，也不偏空，就是随缘起用的，在一切用上不借不离，无喜不争。 不取不舍，十愿能证，
任运逍遥，随缘放旷，得大自在。综上所述，五蕴呢，即是我们堕落轮回的毒素，又是我们修真成佛的工具和资料。只要我们能很好的利用它，我们利用得当，那么就成佛；反之，错用或者是乱用，那么就不能入到轮回，生活下地狱的建设。
所以先需要照顾的无蕴，不要认为它是实有，被无蕴所迷。要知道无蕴本来没有，都是我们自信的工具，我们要利用它。所以我们有实的自信，无蕴呢就能运用自如。就像一个主人，一个国家的皇帝，他是精明，他是清醒，英明的很，他就能指挥他的仆人，指挥他的这个大臣做好工作，使得一个家庭，使得社会，使得国家都是这个正正之上，都是向前发展。所以他的国家就能富强起来。反过来，这个主人或者皇帝，他是昏庸无能，昏迷不醒，他非但不能指挥他的大臣或者仆人是很好的工作，反而被他的仆人或者大臣所搞乱，所谓叫做主比如妻，如婆的妻主人，那么就乱了套了，一切事情这样做不好，使得一个家庭、社会、国家都堕落，都毁败，那么还要使得这个主人呢要受苦受累，拖着主人下地狱。所以这个自信呢，这个主人，这个食神呢，就是仆人。我们要认识自信清楚，就是这个主人精明强干。假如我们不识得这个自信，那么就被仆人所欺侮了，就为食神所用事，食神用事，那就生死轮回不了。所以我们要成就佛事，要能自个成佛度众生，必定要先要把无蕴道破，认得自性不可。